感谢神，我们在这儿敬拜神，风雪无阻，求主来赏赐一些寻求他的人，一些有心敬拜他的人，同时保守在路上、在家中的弟兄姐妹。上个主日，我们这边有3年级到5年级的孩子们呢，他们举行这个食品义卖，为教会捐献，很感谢主，很多的父母、很多的弟兄姐妹通过帮助、通过买的方式来支持这个义卖的行动，感谢主。这些孩子们那个他们所卖的这食品得到的这个金额超过1000块了，很感谢神。这个求主祝福这些老师们、这些家长、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信息哈，都是大家极为熟悉的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我们中文里有很多典故，在英文里头有很多英文的俗语、习惯用语。我们在中国，你看到一个人做好人好事的时候，舍己爱人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是活雷锋，是不是？那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就是好撒玛利亚人 Good Samaritan。 我们都是在英文里头，你都知道这是一个新闻媒体他们常常用这样的词来称赞那些舍己爱人、帮助别人的人。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意识到，当这些媒体们来讲某某人舍己爱人，他基本上不大懂耶稣讲这句话背后最深刻的含义是什么。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大家太熟悉、太了解，以致我们忘记了耶稣讲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我今天请弟兄姐妹跟我读圣经哈，你们有圣经请你翻开这个圣经好吗？请大家翻到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如果有圣经的请你跟我翻开，然后我来读，来告诉大家。我上个礼拜在这儿传讲的是两个欠债人的比喻，那今天是讲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这段时间我们求主啊，因为圣诞节快临近了，让我们更多来思想耶稣基督他自己。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请大家注意，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匆匆的读过去了哈。我们过去讲好撒玛利亚夫人啊，好撒玛利亚人，仅仅是把其中的一段经文读出来，其实这一段经文在整个上下文当中是一体的，你不能忽视它。所以我们要从25节开始，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的布局非常的奇妙。有一个人来问耶稣啊，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问了一个问题，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耶稣通过反问的方式来回答这个律法师提出的问题。耶稣反问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的呢？”这个律法师他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敬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不错，是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意思就是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你这样去行你就得到永生。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他所想的、他所看的、他所解释的、他所持守的是对的，我要靠自己行来得永生。所以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耶稣反过来讲一个比喻来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他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钱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便还你。”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以后，带出一个问题，跟前面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耶稣把问题提出来，让对方更深的思考。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的手中呢？那个灵蛇呢？那个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他不愿意提撒玛利亚这几个字，他说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着行吧，照着行吧，你要得永生，照着行吧。”所以我今天请弟兄姐妹在注意，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他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外面虽然很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愿意你的孩子们亲近你，敬拜你，这是你造我们的目的。主啊，只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安稳，就像端不来的孩子安稳在母亲的怀中一样。世界上我们有劳苦，有愁烦，有压力，有恐惧，有忧患，在你的里头有天上来的安息。主，我们感谢你，此刻你把我们的心向世界的门完全的关闭，让我们心向你全然敞开。主啊，你的灵就是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浇灌我们，滋润我们，你举起我们的心到你荣耀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是属于你的人。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这是敬拜你的日子，这是你蒙悦纳的日子，这是你子民当荣耀你的日子，来享受你从创世以来所设立的安息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撒玛利亚人，啊，这是耶稣，有一个律法师，所谓的律法师就是现在的律师，啊，他不再是精通人间的民间刑法律法，他更是精通上帝的律法，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的律法跟你的生活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懂律法，他精通律法，他知道上帝的律法，这是一个法律专家。那个时候法律专家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他可以为政府部门，为那些掌有实权的人提供法律咨询，所以这种人是有头有脸的人，有教养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说律法师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圣经上说他很谦卑，他站起来问耶稣。我们中间在美国实际上待久了哈，我们不大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美国同学上课的时候把两个脚要掐那个翘在这个椅子上，我是一点不习惯的。你看我们这个50年代60年代长大的人，是不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要提问我们都要站起来表示对老师的尊重，但是现在人不大懂了啊，现在不大懂了。但是这个律法师他懂，他在一个受尊重的拉比面前，一个耶稣面前，他站起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但是他问他有个目的，他是来测试一下，来了解一下，看看耶稣回答的对不对，他要抓耶稣的把柄。上一次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说法利赛人也有这样的心智哈，他也想来问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要陷害耶稣，因为耶稣影响力太大。那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他要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心中真实的一个问题，他思想的一个问题，但是他问的动机是要测试耶稣，是要试探耶稣。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他问了什么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是一个问题。承受永生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说法啊，不是继承财产啊，继承这个家业，继承一笔钱财，不是这个意思。有人问我怎么得永生呢？耶稣啊，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人生最最重要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重要。在我们今天的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问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思想很多的问题。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 我家中有问题，请你帮助我解决家庭的问题。我工作有问题，请你帮助我解决工作的问题。啊，我健康有问题，请你帮我解决健康的问题。我们中间很多人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要关心这个社会，帮助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造福。我们常常想，怎么能让这个世界有和平、有公义、有怜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家中有和平，世界也有和平，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功，都能发挥你极大的潜在的能力，啊，能自我实现。我们每个人问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圣经上说，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问的，但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你觉得我的问题很重要？我要读书，我要找工作，要建立家室，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在上帝的眼中，这些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你所有的成就都要过去，你所有的家事都要过去，你人生追求的一切都要过去，没一样东西不过去的。但是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做什么才承受永生呢？请弟兄姐妹，你明白神的话语。所有被造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永恒的，他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所有被造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他都是永恒的，他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问题是一个，他的灵魂是在什么状态下永远不死？我请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语，所有被造的人他的灵魂是不朽的，是不死的。问题，这个不朽的灵魂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有些不朽的灵魂他永远和神在一起，因为他有神，这叫什么？弟兄姐妹，这叫什么？永生。如果灵魂他永远的活着，永远的存在，永远的不朽，他处于一种与神分离的状态，远离神，神不与他同行，不与他同在，这个灵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没人说了，是什么？永死。每一个灵魂都是不朽的，神造的灵魂没有一个不朽的。有人说，哎呀，人死如灯灭，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啊。有人说，我来世再投胎，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圣经上没有什么说法啊。人就是物质，死了就是死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神造的每个人他的灵魂是不朽的，那问题是你这个不朽是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个不朽？是在上帝的面前，还是在上帝之外？在上帝之外是没有永恒的，那叫永死。在上帝面前度过永恒叫永生。好了，既然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做什么才承受这个永生呢？我该做什么才承受这个永生？这个世界很快就过去，我在什么地方来度过我这永永远远的时间呢？犹太人关心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关心这个问题，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关心这个问题。你知道古埃及人，你们到埃及人去游玩的时候，你看到古金字塔，那讲什么？他是告诉你，法老相信他死了以后，他不会永远结束的，他要沉到永永远远的。犹太那个埃及人还给他们造一个太阳船，让法老的灵魂过渡到一个永恒的一个国度的里头，这是法老的想法。那希腊人呢？希腊人想人死了以后不会结束的，他们死的时候尸体的嘴巴里含一块银子，为什么要含一块银子？他渡阴间的河流，渡阴河交船费的，你知道吗？中国人呢？你们知道中国人吗？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人会死的就结束了，你为什么要拜祖先？为什么烧些阴纸？现在在中国的陕北陕西那边还有阴婚，你们听说过阴婚吗？人死了以后他没有娶没有嫁，然后怎么办？买一块尸体，异性的尸体跟他成婚，就告诉你他的灵魂要沉到永永远远的。在美国，你们印第安人，他们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中间武士死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吗？他买一匹小马跟那些武士们一同下葬。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他需要骑马的，他要继续打猎的，没有一个人相信灵魂完全的结束了，他要沉到永永远远。为什么这样做？人为什么有这种渴望？你说现代人不相信这个，那只是现代人的问题，人类历史有几千年上万年，真正相信灵魂永远不存在的不过是一百年时间，两百年时间，而且极少数的人。为什么人对永恒有种渴望？因为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把永恒刻在你的心板上，你渴望永恒，你要求永恒， 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有永恒，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永恒的。所以这是个大问题，人人当问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的人说，主啊，你帮助我解决家庭的问题，解决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身体健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帮你解决，但是不要忘记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律法师问对了问题，问对了人。他在问永生的问题的时候是向谁在问呢？他是在向永生本身在问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就是永生本身，耶稣就是生命本身，所以他向耶稣来问这个问题。耶稣很有意思，耶稣没有回答，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耶稣没有说、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永生。耶稣怎么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你不是律法专家吗？应该明白什么是律法上所写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律法呢？果然不错，这个专家就是专家，专家马上就能答出来，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不错啊，是对的，你去吧，你怎样去得永生，你得吧。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永生的问题。一个没有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的人，就像人生没有目的地的人一样，就像你出差在外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很可怜。但是最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得到这个永生呢？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永生的问题，不是相不信有永生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相信有永生的灵魂不死啊，但是问题我怎么得到永生呢？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听到一些很可爱的啊朋友跟我们讲一些问题，他说如果这有永生的，这有天堂的，像我这种人不上天堂，上帝真的是不公义。那好多人这么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显得真好，我真的很有善心，我是一个行善的人，我是个好人，从来不做亏心事，我应该上天堂。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意思是告诉你他相信有永生，但是呢他相信得永生的方法是通过你的善行做得好。那这个恰恰就是这个律法师所想的，我做得好我就上天堂嘛。耶稣说，哦，真的吗？那律法上怎么说的呢？犹太人相信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能上天堂，如果守得好就能上天堂。律法有多少条？对我们中国人很难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什么神都圣，山神也拜，书神也拜，什么神都拜，什么是上帝的律法我们搞不清楚的，我们根本不懂的。但犹太人很清楚，只有独一的真神，他有独一的律法，我们遵守他的律法我们就能上天堂得永生。那好了，什么是律法？律法有613条，犹太人说613条。他为什么有613条呢？因为10条诫命，大家知道10条诫命吗？10条诫命据说有613个希伯来文字母写成的，所以律法有613条。那613条里面又可以分成248条跟365条。为什么365条呢？大家知道为什么365条？一年365天嘛，一天守一条嘛，对不对？这365条是叫你不要做什么，248天是叫你做什么呢？是叫你应当做什么。他说为什么要248呢？因为人体的器官组成部分248件，就人体有248个部分组成的。那这有没有准确我们不知道，但是告诉你我要守律法，每天都要守。他们知道了这个太难了，怎么办？他知道圣经里有这样教导，在圣经里面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了，律法613条，我们知道哪一条最重要啊？你说哪一条最重要？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犹太人慢慢明白了这条最重要。所以犹太人，你到犹太人家正统犹太人家里头做礼拜的时候，头上挂个小盒子，对不对？那个小盒子里头一定有这句经文在里头。那第二点，那叫爱人如己，原本叫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爱你的邻居如同自己。你爱神爱人做到了，你就得永生了啊，弟兄姐妹。你知道4条诫命前5条就是讲爱神，后5条是讲爱人，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神爱人。哎，这个律法师一回答对不对？对了，他讲对了。好了弟兄姐妹，对了，什么叫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你现在不是要得永生吗？你不是要成为好人吗？你不是要行善吗？ 你觉得你笃定上天堂吗？神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什么叫尽心尽意尽力啊？613条律法，你每一样都用心去遵守。什么叫用心去遵守？犹太人每天要背两遍，所有的说话、所有的动机、所有的形式，都是从律法里面产生出来的，不是自己的想法，是律法成为他行事为人的动力和动机。哦，弟兄姐妹，我们好多人都相信，我要好好做，就一定能上天堂。我们儒家传统的中国人都是这种想法，我要修一修，要念一念，我就能成为不得了的人，要有天堂，我一定上去的，我们是好人。那好了，现在有这么多条，你总结一下，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神，你说好不好做？好啊。我有一次在教会中问一个弟兄，他说这个东西我早就做到了，我吓了一跳啊，我真的吓了一跳啊。他在教会中还常常参与服事的，你知道吗？我吓了一跳，我说哦，我说你怎么尽心尽力爱神爱主的神呢？我问你，一天24个小时，你多少时间在思想神？静心呢？你静心了没有啊？你有24秒想到什么？没有吧？你家里有100万美元，你有多少钱用在神的身上啊？你尽力了没有啊？没有啊。你有全身都是力气，你有多少力气用在神的身上啊？你没有啊。你怎么叫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你没有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你尽心尽力爱主爱你的神，你是完全的谦卑，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良善，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怜悯，完全的慷慨，你有吗？没有啊，弟兄姐妹，没有。当一个人真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时候，你一定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绝对的。现在哪有爱邻舍爱自己？不可能的。你知道什么叫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啊？如果你的心真是被上帝的爱完全的充满，你的全人扑在神的身上，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时候，你的爱完全充满你，你的每一个动机都是爱，你每一个行为都是出于爱，这个人叫做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做到这一边有没有？没有啊。弟兄姐妹，我请弟兄姐妹知道哈，如果你得永生是靠自己做得好，我们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我第一个下地狱，然后后面跟着 一串都要下地狱，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这个律法师胆大自信自义，没问题啊，我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真的是这样吗？耶稣说哦，你是真的想这么想的吗？你照着去行吧。我们中间有些人来到教会以后，我这种人不上天堂谁上天堂？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律法不是你的律法，上帝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上帝的要求不是你个人的要求，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上帝给人的要求。因为上帝就是爱，当你整个生命被爱所充满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心情才会合拍，你才能和上帝在一起，那叫永生。你有一点点污点，说明你的心情跟上帝心情不合的，也不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靠善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当你真的爱上帝的时候，你一定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为什么得罪邻舍？为什么？打个举个例子，大卫有没有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没有啊。他看到一个女孩子，他就把她抢过来作为自己的妻子，88，这是得罪了88。结果人家88是有先生的，结果他把人家先生派到前线去打仗，那死在战场上，他是得罪他先生的，因为他先生是为国在打仗。那他不但是为国打仗，他非常顺命于这个大卫，大卫居然把他派到前线去杀死他，这是他得罪人家太太，也得罪人家的先生，他还得罪整个全国老百姓对这个领袖的期待。人家你是大国家的一个领袖啊，人家尊崇你，人家骑士兵在前线打仗，你在背后干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说他得罪88，得罪他的丈夫，也得罪全国老百姓，更是得罪什么？得罪国家的法律，你在乱搞。所以大卫他不能爱神爱人如己是为什么？因为他得罪了许许多的人，得罪所有的邻舍，他身边的人。但是他在写诗篇51篇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是得罪了神， 为什么读这条神？因为我们有尽心尽意尽力爱着我的神。如果这是尽心尽意爱着我的神，我就不会抢八十八了，我就不会把丈夫送到前线去打仗打死了，我就不会干犯我的国民，不会违背上帝的律法，不会了。我不能爱神爱人。所以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律法师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他相信没有问题，我可以做到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说你照着去行吧。那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律法师问过了以后，他马上问第二个问题了，他觉得我讲的是对的呀，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行为诚意，靠我行得好得永生，靠我行得好上天堂，靠我行得好能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讲的是错的啊，不错啊。所以他下面讲另外一句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我这样想是对的，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要靠我行善上天堂得永生。所以他接下来问耶稣另外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你不是叫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吗？他以为耶稣会怎么回答，哦，爱邻舍啊，很简单呢，爱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儿女，爱你的亲戚朋友，爱你的邻舍同事，基督爱你的同胞犹太人。如果耶稣这么回答，这个律法师一定说我也做到了，所以我能得永生嘛。但是耶稣很有意思，耶稣真的是个伟大伟大的至高无上的一个教师，他知道怎么教导人，把根深的真理带出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哦，我告诉你的邻舍是什么，他没有这么说，他给你讲了个比喻，这个比喻背后的意思非常深刻。他讲了什么比喻呢？他这个比喻带出一个问题出来，他说啊，有一个人到宴里歌去，这来回答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我们的邻舍。他说有一个人到耶利哥去，在路上被打着半死，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路程不长，只有17英里，开车的话很快就到了，但那个时候没有车。那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很难走，为什么难走？因为耶路撒冷在海拔2300多英尺，你知道，那耶利哥是在海拔以下1000多英尺，你想17个英里，从那么高到那么低，你这都陡峭，是不是？而且这个路，你看一下，这个路，这是过去那个路，现在可能有点变化了哈。那个路，你看看是没有草木，到处都是石头，很荒凉，而且有很多隐蔽的地方，很多强盗出没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死于强盗之手。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告诉你有一个强盗打伤了一个人，这个人被打得半死不活。圣经上说叫半死，所谓的半死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知觉了，躺在路上。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圣经上有没有讲这个受伤的人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吗？还是外邦人？圣经上根本不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说，爱邻舍就是爱我的同胞，爱我本身的犹太人，外邦人我是绝对不能爱的，我要爱我所认为是对的人，那就是我的同胞。那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不是犹太人。那我怎么知道在古代，我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我的同胞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通过他说话。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美国大家都讲英文的哈，在美国好多人讲不同的语言，你也听到，是不是？在古代的中东那个地方有很多种语言，人们在讲很多的语言，比方说高层的犹太人他讲希伯来文，那低层的犹太人是讲亚兰文，罗马人是讲拉丁文，住在沿海一带的人是讲腓尼基文，那住在北部加利利的人是讲叙利亚文和希腊文。所有的人各种各样的语言，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呢？那没有问题，你开口问一问他，一讲话你就知道了他是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你的邻舍，不是犹太人不是你的邻舍。那还有一个问题，看他服装，一看他服装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大概是哪个种族，你就明白了。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快到十八年之前，那个时候你知道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脸型差不多嘛，有的时候他们看我像日本人，有的时候看我像韩国人，有的时候你是中国大陆来的，那人家都不知道。但是有人告诉我很好的方法，他说很简单的，你看看对方啊，如果都是男人，不知道他是亚洲哪国家来的，你看看他穿的鞋，中国来的那个鞋的质量不怎么样， 那日本跟韩国的鞋质量很好，一定就知道了。所以中国的鞋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现在当然质量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还有个，你看他服装，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大陆来的服装，那可是很多年前，跟美国人服装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巴勒斯坦那一带，通过他的服装，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的邻舍，是哪儿来的，哪个种族的，哪一种宗教的，你就知道。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人被打得半死，不但打得半死，他也不能说话了，你根本不能辨认他是什么人。第二个，他衣服被扒光了。现在抢劫不抢衣服的，是不是？现在不抢衣服吧，对不对？但是古代是要抢衣服的，为什么要抢衣服啊？衣服值钱的，现在衣服不值钱，我这衣服送给人你就不要，跟那个时候人家抢衣服的。所以这个人受伤的人，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也没有服装，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那你是不是你联舍爱不爱呢？我根本不知道爱不爱，我根本不知道他身份是什么，我怎么爱他？好了，现在有个祭司来了，请大家知道耶稣讲这个故事，让你一步步的进入啊，你思想，用神的话语来思想耶稣到底来讲什么。祭司来了，祭司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分子，是高等高层人士，他在耶路撒冷服侍的。耶路撒冷有个圣殿，圣殿里面有很多的祭司，把祭司分成24班，24个班次哈，每个班次服侍2周，2周之后就要从耶路撒冷回家。很多的祭司家住在哪儿？住在耶利哥。所以这个祭司下班以后开始回家了，回到哪儿去？回到耶利哥去。那这个祭司他一定是骑毛驴或者是骑马的，你知道吗？那圣经上没有讲啊，你知道怎么是骑牛骑马的？一定是的，因为当时的上层社会的人走17英里绝对不可能是步行的，只有那些穷人仆人奴隶才是脚行走的，所以他一定是骑着东西的，你明白吗？他一定是骑着东西。你像现在到美国一个农场主，他说哎，我开车到 DC 啊，他说我明天去 DC， 他有没有提到开车啊？有没有？有没有？他没有提到，但是他讲话背后是什么意思？他明天是开车，绝对不会走去的。我明天去看望这个巴塞斯达的老人，你说我会走过去吗？会不会？我不会走过去的，我一定怎么样？开车过去嘛。就圣经上没有提这个人开着车或者是骑着驴，没有的。但是你知道他一定是骑着牲口的。我讲他骑着牲口，意思说他有能力帮助那个受伤者，但是他不帮助。他为什么不帮助？他说的教育是告诉你，罪人不要救他，教的人不要救他，那不是我的同胞的人不要救他。当时他这个教育就是这样做的。他为什么那些坏人不要救他呢？因为救他以后啊，就像一个饥汉一样，没有吃饱饭的人，你现在啊把他喂得好好的，喂得白白的，喂得胖胖的，他反过来怎么样？更加的陷害你，所以对恶人要恶一点，你不要去帮助他。所以他的教育是这样教导他的。第二个，他不要沾染不及，做祭司要献祭的，做献祭的，如果你沾染不及，你不能献祭。那有人说不对吧，你看他刚刚才下班呢，他回家去至少休息几周了嘛，那怕什么呢？弟兄们，他怕的，他为什么怕？他一旦摸到这个死尸以后，他不知道这个人是死是活的，他必须跟这个受伤的人保持4肘的距离，4肘哈，有这么远的距离，不能碰他。一旦碰上去，不然就是沾染不洁了。沾染不洁怎么办？做祭司不能撒谎的，我必须要从回头再回到耶路撒冷去举行洁净礼。什么叫洁净礼啊？用2周的时间在圣殿里头要献祭，人家为你洁净。当洁净礼开始的时候，要鸣锣，谁不洁净的要站出来。弟兄姐妹，就像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家谁有犯罪的，请站到这儿来，愿不愿意啊？你不会这么愿意的，当众屈辱吗？我是祭司，替人家献祭，替人家洗洁净礼的，我现在要站出来，我不干这个傻事，我不干这个蠢事。而且呢，不是免费的，不是免费的。如果要行洁净礼，像保罗去圣殿去洁净礼的时候要付钱的。怎么付钱？要买小红牛啊，红母牛烧成灰，红母牛是要花钱的，你不但花钱，你要花时间。谁干这个事？自取其辱，不要这么做。如果他这么做，他太太不会喜欢他，他同事不会喜欢他，他的朋友不会喜欢他，他的那些法利赛人都会不喜欢他。为什么？他沾染不洁了，他不愿意这么做。我讲这些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个问题：当你想帮一个人的时候，你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在你的里头劝你不要帮，有很多的理由告诉你不要帮，是不是这样？ 你知道人家有需要，但是你们有很多的理由告诉你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这都是他全是合法的理由，全是好理由，没有一个理由不好的。不要沾染不洁带来身份，再说对方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同胞，我何便？不要。所以这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是一个祭司。那是利未人呢？哦，利未人又来了，利未人来了看一看，然后又走了。为什么？他说啊，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强盗，我赶快走，不要讲他来害我。那第二个，在古代的巴勒斯坦旅行，现在还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进入了沙漠地带的时候，人家问问你，哎，前面有什么人？我的先人有没有我前面走路的人？有哪些人在我的前头啊？因为路很危险嘛，大家了解情况，然后才能上路。有没有坏人？一般的人告诉你啊，前面有什么人在你的前头？他说哈，前面一人告诉他知道，他前面有祭司走过的。他既然祭司走过的，祭司是他的上司啊。他说，祭司他自己都不帮我来帮他，我不得罪他了，我不等于在边上骂他，骂他心硬，骂他没有爱心，所以祭司都不做，我为什么要做？他与人比较啊。再说他没有交通工具啊，这个利未人是走路的，但是祭司是绝对不会走路的，人家都有交通工具，我没有交通工具，我能背一个伤员走十七英里吗？不可能。再说我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我的邻舍。弟兄姐妹，神叫我们爱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找很多的理由不爱，为什么？我们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我们都不是坏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别人，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在阻止我们去爱，就包括爱你家里的太太、你的配偶、你身边的人、你的岳父岳母、你的婆婆公公，你很难爱，为什么？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理由让你不爱的，而且理由都是非常合法的理由。好，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你知道，撒玛利亚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他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杂种。当年以色列人被叙利亚人掳去的时候，从把别的种族迁移到犹太人的国土，和当地的犹太人杂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混合宗教。这些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种族不纯，信仰不纯，他们也信摩西无经，仅仅无经而已。他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地的人。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以后，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祭司来了，看了，走了；利未人来了，看了，走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了，看了，不走了。你看看圣经为什么这样记载？是告诉你这个过去的行为的这个模式被打破了。祭司、利未人来了，看了，走了。他来了看了就不走了，这就叫撒玛利亚人他敢于突破。你看看他来了以后做了七件事，他做了七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撒玛利亚人，他首先他心动了慈心，他的心被触动了，心被恩感，心被这种痛苦所抓住，看到对方受伤很可怜，没有衣服，躺在路上半死，他靠近了。他第一个是把油和酒倒在伤口上。我们现在人你的急救包里头有很多的急救的药，在古代急救包里的一定有油和酒，油是软化伤口的，酒是消毒的。然后呢，包着伤口，把伤口包好，然后把它扶在自己的身口上。现在注意哈，它是有身口的，它经常的把那个伤员放在上面，这是第三步。第四步，把它带到旅馆里头去了。带到旅馆不是交给别人就算了，他自己来照应他，过了一个晚上来照应他，然后呢，拿出银子来照顾他，然后最后说我有一天要回来。他跟祭司一位人完全不一样。撒玛利亚人身上什么品德？你注意一下，撒玛利亚人他一个突破，谁是我的灵舍？犹太人说是犹太人就是我的灵舍，对我们现在人来说，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灵舍，我的同事是我的灵舍，至于别人是不是我的灵舍我都不知道。我先问问大家，你的族里又谁姓什么名字，姓什么叫什么？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不少人不知道，对不对？圣经讲的灵舍是什么人？ 犹太人说就是我的同胞，就是我的邻舍。那撒玛利亚人他怎么说？有需要的就是我的邻舍。这个受伤者是犹太人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是他有需要他就是我的邻舍。首先他也突破，第二个他决定，我决定帮助他，我不找理由不找借口，我找理由找借口我永远不能行动。就像你爱你的配偶，一找理由找行动就爱不下去了，就像你周围的人一找理由你就爱不下去了。他说我不计较不找借口。第三他行动，把祭司转化为爱的行动。在圣经里头，酒和油也是献祭用品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章十七节上面浇奠其上，就是献祭的时候上面浇点油浇点酒，是表示我来献祭了，这是敬拜的一种行动，宗教的行动。但是说我不仅仅搞一个宗教礼仪就够了，要把宗教礼仪转化成爱的行动，他有行动。第三他卑微自己做仆人。你知道什么叫卑微自己做仆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中东，现在如果我牵一匹马或一匹驴子，你坐在马上你坐在驴子上，我帮你牵驴子牵马，周围人一看就很清楚我们两个的身份不一样，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仆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把伤者扶在这个驴子身上啊，牲口身上，他自己牵着牲口到旅店里去，他表示他自己愿意卑微自己，便代价。你知道啊，你牵着一匹驴子，你的驴子上面有个伤员，然后走长长的路程走到旅馆里头去，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有极大的了不起啊。我请大家常常想想一个问题啊，在美国印第安人在18世纪的时候19世纪的时候，现在有个印第安人啊，印第安人开始骑着个马啊，马上呢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白人躺在马上。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半死不活的白人躺在马上，这个时候他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当中？极大的危险。为什么？周围的白人一定是认为印第安人杀死了这个白人，他们一定要跟踪他，一定要围住他。如果你带一个伤员把这个白人带到旅馆里头去的话，你是危险中的危险，他们一定要 attack 你，一定要攻击你。为什么？你抓住了这个白人，你杀害了这个白人，你现在掳掠这个白人，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带到旅店里头去了，而且呢他为他安排吃住，给他两两银子，当时我们叫两两银子，其实是当时的至少要付他两个月的吃住钱，慷慨的给他，而且告诉他我还要来帮你，我回来的时候不跟我还要回来。这七个行动，弟兄姐妹，看看好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讲过以后，耶稣问地方，这三个人中间哪一个是你的邻舍呢？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谁是他的邻舍，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个律法师不这么说，律法师说是那怜悯他的，他不糊涂，他很清楚撒玛利亚人是怜悯那些受伤的人。你说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讲什么？这个比喻我们都懂，讲什么？在教会中我们讲这个道的时候就说，哦，你们要成为好撒玛利亚人，要帮助别人，要怜悯别人，我们到此为止，是不是这样？就把这段经文的信息就告诉你要成为道德上的好人。如果你仅仅理解到这一步的话，弟兄姐妹，你完全忽略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根本含义是什么。耶稣是说你怎么样能得到永生呢？你怎么样跟上帝的国有份呢？你怎么样和永恒有份呢？律法师说我爱神我爱人，我就能得永生，我就能笃定的得到永生，我尽心尽力爱神我就能得永生，我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就能得永生。弟兄姐妹，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你真的能爱神能爱人吗？你这个祭司和立位人做不到的，你律法师能做到吗？你真的全身心的爱神了吗？你真的爱邻舍如同自己吗？谁是你的邻舍？你今天是犹太人是你的邻舍吗？撒玛利亚人是你的邻舍，你的敌人也是你的邻舍。你说我怎么能爱这样的人？所以嘛，你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来活得永生。 我不知道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告诉你要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善人，所以你就能上天堂。你行善行善行善好得不得了，你就能上天堂。问题，你真的能行善吗？你真的能爱神爱人吗？你做不到的。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做到，我也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如果靠我们的善行上天堂得永生，我们在座都下地狱，没有一个人能上天堂。今天这个信息，特别是对那些刚刚末道的朋友更有针对性。我们知道有永生，问题是怎么得永生。我们以为靠我们的善行可以得永生，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认为我们是爱神的人，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相比，你的爱多那么一点点。在教会中我常常听说某某某弟兄真的爱神，哦，真的爱神哦，爱到什么程度？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神吗？稍微多了一点就骄傲的不得了，哎呦，我看我比周围人都爱神，我稍微帮助一下人家觉得我就爱灵舍。弟兄姐妹，那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好，那圣经告诉我们，真正让你得永生的不是你爱神爱人赚来的，永生不是工价，永生不是你争取来的，永生不是靠你双手活着的，不是工资，不是工价，永生是耶稣基督白白赏赐给你。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你什么？耶稣是真正的撒玛利亚人，耶稣是真正的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是耶稣是真正的撒玛利亚人？几千年来圣徒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都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带出一个更深的信息，只有我能拯救你们。祭司不能救你，立位人也不能救你，你自己更不能靠行善来救你自己，你做不到的。如果有人觉得自己靠行善能得救的话，你就试试看，你绝对的绝望。只有耶稣是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就像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一样，一路走下坡路，我们被强盗打得半死，我们从天上堕落，从神造的人的光景当中堕落下来，被强盗打得半死，被撒旦打得半死，全身伤痛。耶稣基督是好撒玛利亚人，缠过我们，把我们送入旅店，送到教会里头来进行疗伤，他还被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然后呢也许还要再来。他讲撒玛利亚人是告诉你，你怎么得永生呢？你怎么得永生？不是靠你行出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次问，再问问弟兄姐妹，永生不是你挣来的。律法师的错就在于他觉得靠自己可以行出来可以得到永生，人生是靠神给你的，白白的赏赐给你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在上帝的眼中，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第二个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有了永生以后，你的道德标准应当是高的，你的道德标准是高的。基督徒不为自己道德标准来质疑啊，觉得你看我比周围人道德水平都要高。但是第一个你要解决个永生的问题，永生不是你挣来的，不是你行得好你盖得永生，没有一个人行得更好，没有一个人行得真好。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我们做不到的，爱灵舍我们都做不到的。如果靠我们的善行来衡量我们要不要得永生，在座的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人得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白白赏赐给我们。第二，我们不要忘了，真有永生的人，你是有很高的道德标准的，你应当极烈的追求爱神和爱人。我们都是罪人，不要忘记了。这儿讲到两种罪人，那个强盗为代表的罪人，冷血残暴贪婪跟凶杀。在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人。在座的我知道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我可以这么说，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我们中间没有强盗，我们不是强盗那一种类型的人。有人到这个词以后呢就沾沾自喜了，你看看我是个艺人啊，你看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没有抢劫，没有干坏事，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说不要忘了，那个祭司和利未人是好人，那好人所代表的罪人是什么样的人？冷漠硬心自义自私，这种好人全世界到处都是啊。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冷漠硬心自义自私。你知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心中很痛苦，要不要讲？我知道大家会想到一个问题， 在中国常常不是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吗？一个老人倒在街上，要不要去救啊？你说我特别好撒玛利亚人，我去救一救，你就再染官司了，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学不是通过脑的，我们是通过看的。我们看到一个实物的例证，我们知道不能这样去救人，不能成为好撒玛利亚人。要成为好撒玛利亚人，你就完了，从此你家破人亡。我们中国大陆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怎么办？我们心都是冰冷的，冷漠了，我们没办法了。有没有别的途径帮助自己受伤者？找几个人打电话，都有方式来帮助，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是祭司立位所代表的那个罪人，受高等教育，很有教养，社会的精英，有很多的理由不爱人，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不爱人，而且是合法的理由，他不爱的，他的心冷漠，他的刚硬，他自义自私，觉得靠我的善行我绝对能上天堂。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不要忘了，这种人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个义人吗？你是个罪人。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真道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耶稣基督讲这样的话语，不是让我们抬不起头来，让我们整天来自责虐待自己，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他是告诉你，永生不是你挣来的，永生是给予你的。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明白这个道理，永生不是你挣来的，上天堂不是你挣来的，进入上帝的国不是你的工匠。我们像那个罪人一样，我们都是罪人，在座的没有一个能尽心尽心尽力爱主爱的神，但是我们应当爱神爱人，可是我们做不到。这不是借口，但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永生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一起读这句话来，信子的人有永生，信是什么？是接收，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生命当中，那就是永生。因为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永生本身，所以你信子的人有永生，这是大恩典。我今天讲这个的时候，我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要有成为感恩的人。你为什么对耶稣的救恩无所谓呢？因为我们的心相当的冷淡麻木，觉得耶稣救恩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不是？我行得好我才得永生，我行得不好我才能不得永生。我们之所以配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弟兄姐妹，真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配站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是告诉你，你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是 garbage， 是垃圾。在人看的不错，某某人做得很好，但是上帝的眼中，我们所有的善行所有的义行就像个污秽的衣服穿在身上。你不配得永生，我不配得永生，没有一个人配得永生，我更不配站在这儿讲道。完全是上帝的怜悯，绝对是上帝的怜悯。这个祭司立位人那么受好的教育，那么有道德教养的人，在上帝的眼中马上显出他们的冷漠自私自义，他们怎么能挣得永生呢？不可能的，永生只有是上帝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信子的人才有永生。当你有了永生以后，弟兄姐妹，你才进入第二个含义，道德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属灵的含义，是跟神关系的含义，我得永生我也靠神的恩典。第二个含义，因为永生在我的里头，我应当效法撒玛利亚人，帮助我们这位能帮助的人。我今天请弟兄姐妹明白联舍在哪儿。我今天问大家，谁是你的联舍？耶稣问你这个问题，耶稣把这个法利赛人律法师的问题给他改变了，不是谁是你问题的问题，而不是谁是你联舍的问题，你要谁成为你的联舍，你希望谁成为你的联舍，你看到他的需要你帮助他，他就是你的联舍。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主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这个圣诞节这个季节，耶稣基督道成这个肉身进入这个世界，不仅仅告诉你成为一个好人就够了，把美国这个社会改变一下就够了，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莺歌燕舞，是一个太平的世界就够了，大错特错。耶稣希望这个世界有和平，希望这个世界有爱，但如果没有永生，没有永恒，莺歌燕舞有意义吗？这些都会过去。第二个，这个世界要有爱有和平，从哪儿来？从你的生命当中长出来。谁是我们的联舍？你的太太是你的联舍，你的丈夫是你的联舍，你作为弟兄姐妹是你的联舍，凡是有需要的人 就是你的灵手。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来触动，让我们有个慈心，慈心里头流露出来的是那个行动。这个行动不但能改变你，也能改变我们周围的人。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盐，成为光，让我们效法好撒玛利亚人。这是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七件事，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昂起头来，我已经是得永生的人，不是因为我行得好我得永生，不是的，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好撒玛利亚人，他能救我。里面人不能救我，祭司不能救我，律法不能救我，我自己也不能救我，我得永生完全是他的恩典，耶稣基督救了我，耶稣在我的里头，我应当效法好撒玛利亚人。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永生当白白的礼物赏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我们该得永生，配得永生，永生是我们的工价。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你，也不能像爱灵舍如同爱自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完全是靠你的怜悯，完全靠你的恩典。我们就是这么贫穷，我们就是这么不完美，我们就是这样不美丽，但是你接纳我们，你定义要成为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你定义要救我们，把永生赏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生命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因为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你的大爱临到了我们。主啊，你也激发我们圣灵在我们里头更新我们，让我们心是充满这个慈爱，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也能像你那样能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居，爱我们的同事。主啊，你扩宽我们的度量，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找理由。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这样的勇气，给我们这个付代价的心，让我们把你的爱来活出来，让耶稣基督的美丽的生命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圣灵啊，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心中激发我们，让我们爱神，让我们爱人，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因为那是你的心意，那是你的标准。其次也相仿，那就是爱人如同爱自己。主啊，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目标，来激励我们，爱我们从我们家庭开始，从我们教会开始，从我们的公司开始，让我们成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主，你是我们好撒玛利亚人，你是我们最终极的好撒玛利亚人。主，我们谢谢你救了我们，谢谢你缠裹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的伤痛，让我们放到教会当中，你还允许我们再来，让我们一生来跟从你，让你的永美的生命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家不再一样，让我们教会不再一样，让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那个地方都不一样。耶稣基督，你爱我们，你激发我们爱你更多。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特别为 Michael 送 Michael 来祷告，为他们全家祷告。主啊，谢谢你让他的母亲安息在你的怀抱当中。主啊，你安慰他的全家，让他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生命的人，我们在世上都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世上每一天还成活的时候，让我们尽心极力的爱你，哎，爱我们的灵舍，不是要赚取永生，而是要活出你荣耀的生命。主啊，你安慰他的家人，怜悯他们的家人，与他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散去的脚中。主啊，让我们来也平安，回去也平安，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祝福，带着你给我们荣耀的祝福，带着你给我们荣耀的生命，活着你的荣耀来。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